感谢主，今天晚上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约翰福音的一个概论和简介。那么我有一份讲义哈，是两页的。那么现在是正反的放，所以大家可以拿两页。大家都读过约翰福音了，我相信是不是啊？大家觉得好不好读啊？好不好读？好读。来这边也分一下，谢谢。两页只是一份哈。你读约翰福音哦，你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能不能随便讲一句两句？神爱世人，三章十六节是不是啊？有人说那是小圣经哈。那么那边还有哈，现在拿到吗？好，有一个人叫做奥古斯丁，你认识他吗？啊，是一位非常重要的神学家。那他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约翰福音呢，很深奥，深奥到好像一个水池的话呢，可以让一头大象在那边游泳啊。不过呢。”约翰福音同时也很浅显，好像一个水池的话呢，就浅到一个小孩子在那边玩水的话也不会灭顶。那同时很深又同时很浅，那是什么意思啊？不深不浅那就表示这件书很有意思，是不是啊？假如这里有没有人上主日学的时候上修希腊文的，有没有啊？我知道我们有开希腊文课程嘛，是吧？谢谢。有没有人上这个课的？没有啊？都没有来啊？有一位哈上一次是吧？还记得吗？OK， 好啊。现在哈，刚刚有威克里夫的同工哈来介绍翻译圣经，对不对？你知道翻译圣经从一个语言到一个任何一个语言一开始不会全本圣经翻完的，都是单卷书开始的，对不对？因为这圣经66卷这么厚，怎么可能一下子翻完嘛，是吧？所以呢通常是从一卷书开始的。假如你是翻译委员你觉得你会选新约开始还是旧约开始啊？新约是没有错通常是从新约翻到一个原住民的语言也好了通常从新约里面呢也不会27卷书一起翻了，都会先选一卷书了。你觉得会从启示录选呢还是选福音书啊？福音书了对了，没有错，福音书了。那福音书有四卷对不对？通常会先选哪一卷知道吗？约翰福音，对了，你说对了。换句话说威克里夫也好了，其他翻译会也好假如要把整本圣经开始做第一本书一卷书翻译的话，通常不是所有了，通常会选的第一卷书就是约翰福音。那么我请问为什么要选约翰福音呢？因为容易嘛，是不是啊？是不是啊？真的容易啊。假如你有学过一点点希腊文就知道了新约圣经是希腊文写的原文希腊文呢有简单的到很难的就是27卷书里面属于简单的呢，约翰福音是其中一卷，属于很难的呢，希伯来书是其中一卷那么换句话说，从语言的角度呢，这卷书是很容易的，不过的确有些地方又非常深奥，让你抓不着头脑。那么等一下我们会举个例子，今天我们不是要深入，是一个概念所以你要知道约翰福音可以让大象去游泳，约翰福音也可以让小孩去玩水那么这种奇妙的组合呢，就让我们来想这本书写作的目的是什么了请你打开约翰福音那么我请你看一段圣经，这就是要了解这卷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句经文了 这个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一句话是从约翰福音20章30到31节。约翰福音20章30到31节啊，那么也印在各位的讲义上的了啊。这一句话说什么呢？讲义上已经有了，我们一起读一读好不好？他说，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就是约翰福音写作的一个最重要的宗旨，他放在这卷书的最后，让好像成为一个结论这样，让大家知道为什么要写约翰福音，有目的的。好，这里讲，但记这些事，记下这些事，记什么事呢？里面有讲到耶稣所做的、所说的啊等等。那么等一下我们会继续翻进去看看的啊。然后呢，是有个目的，就是要我们知道了，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那么这里牵涉到什么呢？牵涉到基督的身份，是不是啊？耶稣是基督，对我们现在来讲，耶稣基督就变成好一个专有名词。但是在约翰的年代，耶稣是一个人的名字，要把耶稣看成是基督，基督是他们历世历代以来等待的那一位，把这个耶稣和基督化成等号，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努力了哈。那么努力了2000年了，现在信主的人都已经把耶稣基督变成一个通称了啊。那么其实当年要说耶稣就是基督，那是一个非常大的一步了。那么约翰福音就是要让当时的读者明白耶稣是基督，也是神的儿子。所以这里牵涉到儿子，有儿子就有什么天父嘛，有父亲，所以有父和子的这个关系，整卷书都要探讨这个奇妙的关系了。那么知道了之后又怎么样呢？要我们不是增加神学知识，而是信靠他，要你们信了他，并且叫你们信了他。换句话说，认识耶稣之后是要跟他产生一个个人的关系，这是约翰福音要带出来的啊。这样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就因他的名得生命。信了他之后，信的人就有一个生命的更新跟改变，也是生命上的丰富。那么这个就是这卷书这么丰富的一卷书啊，可以让大象淹死，让小孩不会灭顶的一卷又深又浅的书写作的重要目的了啊。好，那么了解了这个呢，下面呢我们就想介绍一下这里面借着什么方式来表达呢？人物刻画啊，约翰福音有很多人物，有没有啊？譬如什么呢？借着这个对话来让人家认识的这个尼哥德慕记不记得？这是新的翻译的啊，旧的翻译叫什么？尼哥的妈妈尼哥的母嘛，其实是尼哥德慕这个人尼哥德慕或者尼哥迪姆，是不是困惑的寻找信仰，是吧？人物的规划之后呢，有没有讲到一个在井旁打水的女人呢？撒玛利亚的妇人，那是第4章，是吧？也是一个人物的刻画，是不是啊？有一个无名的瞎子得医治，是不是啊？那是第9章，是不是啊？有很多人物啊，在那里要表达，他不只是在那边好像拍电影这样给我们看电影啊，是要借着人物要刻画出一些重要的道理啊。那么分段啊，这卷书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分段啊，我很简单的 分成4个大段。那么前大段前跟后呢？就更简单，第一个就是什么呢？序言呐，约翰福音的序言就是1章1到18节。好，那么虽然只有18节圣经，但是这18节非常非常的有内容了我们会稍微介绍一点点。之后呢，第二个段落呢，约翰福音这个段落就是耶稣用他所说的，也用他所做的来彰显。让世界的人知道他是谁，那么借着所言所行，是不是啊？那么言了什么，行了什么，等一下我们会也 稍微介绍一下了。第三个段落呢，那就是另外一个场面了。耶稣说了很多，做了很多，在第二个段落。这个第二个段落是第一章19节到12章结束。但是到了13章呢，这个气氛马上改变了。耶稣不再在这个公众场合出现，反而是跟他的门徒有很深入的私下的交通，然后呢教导他们，然后呢就开始走上钉十字架的路了。那么则这个在最后在十字架钉在十字架被高举，得了神要给他的荣耀。好，那么这是第三个段落。最后一个段落就是后记啊，约翰福音21章那一章是很特别的，好像事情都记载完了。刚刚我们那个结论是发生在20章，对不对？20章似乎应该结束了，怎么21章又出现了一段呢？那么这个是把它看成是一个 appendix， 好像现在的书有个 appendix， 是吧？是一个附记啊，把事情讲完了之后留下一个附录，这个附录讲出一件重要的事件。好，那么这个约翰福音大致分段几段了、那看你怎么分咯，不同的人，有的人分五段六段八段了、我是简单的人了，我就分四段了。四段里面一个头一个尾去掉，其实只有两段了、这两段 很容易记住了，就是第一章的后半、一直到第12章、是耶稣公开的用他的所言所行让人认识他是谁。但是一到13章到20章呢，耶稣就进入一个更隐秘的事工，和他的门徒们有深入的交流了、好，那么这样的分段好了。那么第一段序言稍微介绍一下好不好？这一段序言、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18节呢，讲到什么呢？讲到道成肉身神的儿子啊。不如看看经文哦，因为这段经文大家一定很熟的了。约翰福音一开始的第一句话记不记得啊？当然记得了，什么？太初有道，是不是啊？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是不是？一讲就讲成什么呢？道成肉身的这个儿子的身份啊。然后呢，儿子来有一个目的的，是要做光啊。儿子来到世上要做光，这个光照在世人里面，那世人有什么反应呢？那么等一下我们慢慢去了解了、归回，引导人归回神，做神的儿女了、然后呢，世人的反应是什么呢？有两种了，一种是相信接受，也有拒绝不接受。那么整本约翰福音也充满了这两类人，有一类人相信接受渴慕，另外一类人看到耶稣就开始定罪，看到耶稣就开始反对，看到耶稣就开始找他的毛病。好，那么这个是世人对神儿子的两大类反应啊，在序言就已经讲出来了。那么假如我们把序言一到十八节做一点点结构上的分析，我们会发现哇，这个序言写作真是很有学问的啊。什么学问呢？一到十八节啊，它的这个结构上啊，头啊跟尾啊是彼此主题相对的。什么意思啊？这个道在太初与神同在，这是第一节第二节的主题，是不是啊？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这个是主题。跟第一章的十八节啊，这个主题遥遥相对呢啊。为什么呢？十八节讲基督在地上就将神显明出来了啊。你跳到十八节看啊，他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一个是太初道就在了，下面呢是讲这位太初就在的道啊，把神表明出来。所以这两个段落主题是相对的。假如你再往下走一点，到了创造了万物，这边第三节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对不对？那再到后来一点呢，就是在第17节 那么基督呢，这位创造万物的主呢，带出恩典和真理。创造的万物啊，不只是这个强调物质上的被造，恩典和真理啊，带出的是救赎，是再创造。所以前面是讲创造，后面是讲再创造，所以这两个主题是相对的。如此类推呢，就会发现四到五节讲到道有生命，生命在它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是不是？然后呢，下面呢16节的讲到道呢是有恩典的，哦，道有恩典的，因为从它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领受了，并且恩上加恩，所以道有恩典哦，道有生命和道有恩典哦，是不是啊？哦，继续看下去呢，这里讲到6到8节讲到约翰的见证啊，第6节说什么呢？哦，有一个人从神那里来的，叫做约翰，这个人来的是要做见证，就是要为光做见证，所以6到8节讲到约翰的见证。然后呢，15节也讲到约翰的见证哦。15节说什么呢？约翰为他做见证哦，喊着说哦，要约翰做见证，是不是相对的主题啊？哦，类似再往下推啊，就会看见哦，再下去第9、第10节啊，和第14节又主题相对的哦。9到10节道是真光，它是世界的真光。然后呢，14节讲道发出荣光啊。那么再看下去，11节就讲到拒绝的人会如何了，然后呢，13节讲到接受的人了，是不是相对的主题啊？那么就发现中间这个中心来了，就是接受和相信的人就是神的儿女。好，那么假如我们把一到这个18节做了这个结构上的分析，就发现约翰福音的中心，也就是这个序言的中心，就是面对这位耶稣，到底我们有什么回应？拒绝还是接受？这卷书写下来，就给人家随时给人家这个提醒了。借着所作所言，借着人物的刻画，借着人对真理的回应，就是这个抉择。那么这个抉择是容易的还是不容易啊？啊，在你个人的生经验中，你觉得要拒绝耶稣和接受耶稣要做这个抉择，对吧？这个抉择容不容易啊？调查一下，你觉得容易的举手。你过去你的回想啊，你觉得不容易的举手。没有举手的现在举手。还没有决定了，但显然也不容易了，所以你不知道怎么举手了，是吧？你知道吗？约翰福音很深也很浅，就在这里了。因为人对真理的回应，真的是存着单纯的心呢，还是存着复杂的心呢？哦，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举一个例子，好不好？举个例子，下面，所以序言里面呢，就1章1到18节就有很多主题，就跟全卷书是相通的。那举几个例子，道或者子先于一切而存在，这个是1节2节嘛，道与神同在嘛，太初就有道了嘛，是不是啊？这个主题啊，在约翰福音的17章第5节也同样出现。好，多看几个例子就明白我要讲什么了。生命在他里头，这是1章4节讲的，因为生命在他里头，这句话就出现了，生命在道的里面。这个主题在5章26节也出现了。好，再看下去，生命就是光，这个主题在8章也出现了，明白了是吧？再看下去，黑暗拒绝光，这是1章5节，黑暗却不接受光。然后呢，其他段落3章19节也出现了，光来到世界上，1章9节讲的。不过这个主题在其他段落第3章、第12章也出现了，这样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继续看下去的话，基督不被自己的人接受，这是一章十一节讲的。这个主题在第四章四十四节也出现。继续看下去还有，从神生的就不从肉体生，这个是一章十三节。一章十三节说什么呢？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所以从神生的就不是从血肉而生了，是吧？这个主题在第三章第八章也在出现。然后呢，假如继续看下去，这里讲到看见他的荣耀，一章十四节，父怀中的独生子将神的荣耀表达出来，这个主题在十二章也出现了。那么独生子这个主题在第三章也出现了，是不是啊？真理在耶稣基督里面，等等啊。换句话说啊，你看一章一到十八节出现了许多主题，这些主题在全卷书的其他部分也出现。那么你的脑海中可以有一幅图画吗？一到十八节啊，就好像一个提纲挈领，把后面要讲的东西先埋下伏笔了，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序言呢是非常重要的，让读的人一开始读了前面十八节，大致就了解这卷书将来要提些什么东西，或者说将来的后面的内容啊，就把一章一到十八节的内容讲得更清楚了，是不是啊？那所以序言呢成为一个 introduction 了齁。那么当然我们把这两个字序言作为这一段的标题本身齁，是现代人思想啦。古人写书没有什么序言的啦。也没有什么封面的，是吧？写了就写的，对不对？也没有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的齁。它是从头到尾这样写下来的，是吧？不过用我们现代读者的习惯去分段的话，这个序言实在是太重要了，因为已经兼顾了很多重要主题，已经提出来了，对吧？好，所以奥古斯丁说这卷书很深了，但是也很浅了。那么我现在下面举一个例子，让我们一方面做大象游泳灭顶，一方面也做小孩子，看看这卷书怎么又深又浅，体会一下为什么，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请你看看约翰福音一章第五节，一起读这段经文好吧？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这是和合本的翻译的。那么有几个英文译本，比如 NIV 的翻译成，这光照在黑暗里，但是黑暗呢不能了解，是不是啊？ Understood 是吧？ NASB 的分成，差不多，光照在这个黑暗里面，但是呢黑暗不能够体会或者了解光啊，黑暗怎么能了解光嘛，是不是啊？所以这个翻译就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不能接受光，请你坐时光隧道火车，这个和合本本身都要解释呢。和合本说不能接受光，不是不能 receive 光的，这个接受这个中文是古中文的，不能接受是不能了解的意思呢。我们现在这个字都要变了这个话我有一次跟一个老人家讲话，我跟他讲解释了半天，他最后跟我讲一句话，我就是不能接受。他的意思不是说他不接受我讲的话，他的意思是说我就是不能了解你讲什么。这古代中文啊，这个中文本身都在变了，你知道吧？所以和合本的意思是光照在黑暗里面，黑暗却不了解不明白光的意思。那么换句话说不领会不明了了。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很简单了，救赎工作，耶稣向人发出光，对不对？所以光就照在黑暗里嘛，生命之光。不过呢，黑暗中的人不能明白啊，真光照过来，他活在黑暗中，他不明白啊。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啊？ 你跟人家讲耶稣讲到嘴巴都干了，他听了半天呢，可能怎么样，真的不明白的，哎呀，真的不明白的。其实有时候我们自己以前可能也是经过这个过程，人家来跟我讲半天，人家跟我传福音两年，我这两年根本不明白他讲什么呢，真的不明白了，不开窍就是不开窍嘛，因为我在黑暗中嘛，那光照过来我就不明白。那么这是一个翻译啊，为什么呢？因为原来这个字啊，这个字是可以翻译成明不明白的啊，这个字可以这样翻译的，所以你可以这样翻译也通的啊。在黑暗中的人不能明白光嘛，是不是啊？在罪恶中的人不明白没有罪的自由是什么意思嘛，于是就永远活在罪中之乐中，舍不得离开罪啊。所以有一个罪中之乐就挡住了我们去了解生命之光啊，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是对的啊，这个翻译是对的，因为这个字是可以这样解释的啊。不过呢，另外一个翻译啊，同样一句话，另外一个翻译啊 ，RSV、ESV 啊，新译本、吕正中译本、和合本的修订版，现在都翻译成什么呢？翻译 overcome。overcome 是什么？胜过光，这个中文的新译本是光照在黑暗中，黑暗不能胜过光。然后呢，光在黑暗中照耀着，黑暗却没有胜过了光的吕正中译本啊。你认识吕正中吗？你不认识啊？你认识吕正中的孙子吗？认识了，怎么不认识？我们支持的宣教士啊，谁呀？吕子峰牧师就他孙子了，你知道吧？吕正中牧师很伟大，他一个人独立翻译新旧约圣经啊。那么他的孙子就是吕子峰牧师了啊，他也翻译成胜过了啊。和本的修订本现在也翻译成胜过光。那到底为什么呢？因为创造的时候，你还记得神怎么创造吗？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是吧？神最第一个创造的是什么？光啊，所以说要有光就怎么样？就有光。没有光之前有没有光？没有光之前当然没有光嘛。那没有光有什么？黑暗嘛。所以现在光来了，黑暗可不可以说等一下啊？能不能啊？神说要有光，那就有光了。你这个从创世纪来看，所以黑暗不能胜过光，对吗？是不是啊？其实你回家做实验嘛，你回到家里一片漆黑，你开灯了，光就出来了，到底是光胜黑暗还是黑暗胜光？光胜黑暗啊，是不是啊？除非你灯泡坏掉了不然你一开光出来的时候，黑暗就消失了嘛，对吧？所以这个就是创世纪的背景给我们看见，这样翻译也对哦。黑暗不能胜过光，为什么呢？那就是约翰福音又浅又深的原因了。因为约翰福音用的字常常一语双关啊。原来的那个字眼那个希腊文叫做卡巴兰班罗，这个字也可以翻译成了解，也可以翻译成胜过。那么在这句话里面两个都对耶，那么请问到底哪一个对呀？那就看你是什么立场咯，看你用什么角度去了解咯。那么黑暗是不能体会光的，但是黑暗也不能胜过光的，似乎两者都对。那么这个就让读些约翰福音的人就经常在这两者中你说是头痛也好了你说是欣赏也好了那么就在很多学者就在这里讨论来讨论去，讨论来讨论去，最后呢，最后两种都有啊。那两种是不是彼此打架呢？也没有打架呢，因为这个水这么深，不用打架嘛你有你的，我有我的嘛，是吧不过呢也很浅啊，很容易明白啊，因为光不能黑暗不能胜过光，也很容易明白嘛那么这个就是一个例子约翰福音常常用一些 一语双关的字眼，让你读的时候在不同的境界你就体会到不同的含义，是不是啊？哦，这个叫做多面相了，是不是啊？是不是啊？哦，一个东西只要假如只有一个面相哦，这种东西叫很简单的。一个东西只要有很多个答案哦，这个东西叫做很复杂了，是吧？是不是啊？哦，读工程的人是不是有几个答案的？一个答案的。请问一条桥哈、哦，这么长这么宽用多少材料？哦，这个跨距要多少哈、哦？这个铁要多粗哈、哦？是不是固定答案呢、啊？应该是的哈、哦。可以有不同设计的，不过你一旦设计好了，你这个要用多少的材料，应该是固定答案啊、哦。不过呢，要建设一个国家哈、哦，政治学了哈、哦，最近要投票，你知道吗？哦啊，这个就不是一个答案能够解决的哦。是不是啊？这个叫多面相。约翰福音不是只有一个答案。那么这个就是让我们去玩味的地方了啊。好了，那这是第一个了啊。黑暗不能胜过光了，所以一语双关的含义啊。那么大象跟小孩子都同时存在在约翰福音中。好，分段，第二段，言行彰显自己了，现在是第二段是吧？好，第二段讲什么呢？好，言行呢，事工方面啊，约翰福音有没有呼召门徒？有没有啊？有没有洁净圣殿？是的，耶稣所做的事情啊。耶稣有没有个人布道？有没有？有啊。什么时候？哦，撒玛利亚妇人嘛，是不是啊？哦，这些门徒哦，去买便当了嘛，那个时候是嘛，他们去城里买食物嘛，买便当嘛，打包嘛。啊，耶稣就坐在那里嘛，哈、哦，刚好那个妇人来嘛，于是就个人布道嘛，是吧？有没有七次的神迹？有，耶稣行了七次神迹啊。好，第一次变水为酒，有没有啊？那个是什么婚宴？是不是啊？迦南婚宴嘛、啊，变水为酒。第一个，第二个呢？啊，第二个啊，医治大臣的儿子，第四章，对不对？好，再来呢？啊，第四大池旁的一个摊子，啊，他在那边等等等等等等啊，那个水冻的时候要下去，结果。动的时候人家都下去，不过人家下去有没有医好我也不知道了、哦、不过这个摊子后来得医治了，耶稣医好了，五饼二鱼，对不对？是不是也是耶稣所行的一个神迹嘛、哦、再来呢，水面上行走，对不对、哦、第五个，再来呢，医好天生的瞎子，天生的瞎子，第九章，这一个、哦、最后使拉撒路复活，那么这是七个神迹。问题在这里、哦，请问什么叫做神迹、啊、你去看啊、这个中文翻译本呢、啊、前面三个福音、哦、也有神迹，对不对？约翰福音也有神迹，是吧？我们中文全部翻译成神迹了啊，不过原来的字眼是不同的啊。约翰福音的神迹的含义、哦、啊，就是一个符号的意思啊。英文圣经呢，有的就翻译成不是 miracle， 是 sign 啊。譬如医好这个瞎子，是耶稣行了一个神迹，不过是有一个 sign 出来的。什么叫做 sign 啊？标志，是吧？这个是不是 sign 啊？是不是啊？哦啊，好像一条蛇的这个 sign 说什么？啊。最右边那个三角形是什么意思啊？不是吧，是上有一个车子那个。哦，就是危险吧，大概是这个吧齁、哦啊。小心车子开到水里面去了，是不是、啊、哦，那么这些小孩子是干什么的？哦，小心，可能要小心开车了齁、哦、有人要过马路什么之类的，是吧？所有这些叫做 sign。哦，那假如这个是 sign 是吧？这个啊、哦、Houston 397，这是什么意思啊？还有397个 mile 到嘛，是吧？那你好好开车了，是吧？哦，这些是 sign。 约翰福音讲的神迹原来的字眼就是同一个字，请问 sign 有什么目的吗？提醒， 换句话说，是不是我们这样讲好不好？啊 ，sign 是神迹了啊，是 sign 的。这不过这 sign 的目的哈，是指向神，对不对？就好像刚刚所有的这些标志哈，这个啊，譬如这个啊 ，Houston 397。当你看到的时候，你到了 Houston 没有啊？还早呢，是吧？那你为什么告诉你 Houston 397啊？让你知道你要去的地方还有多远嘛，指向那里的，对不对？所以你看到这个呢，这个牌子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是牌子后面的意思才重要，对吧？是不是啊？对吧？哦，那假如你用这个观点来看约翰福音的神迹哈，那同样的意思吧？什么意思呢？哦，神迹的目的哈，是指向那位创造宇宙的神啊。不是事迹啊，所以神迹这两个字啊，最重要的是神，不是迹的。但是我们人啊，常常是看到迹了就忘了神了，明白吗？真的，哎呀，李长老为我祷告啊，肚子痛啊，哦，啊，李长老一祷告，哇，肚子不痛了，感谢主，肚子不痛了，然后呢？然后就去吃葛费了。我们看到的是事迹啊，但是忘了神呢，明白这意思吧？我们肚子，哎呀，感谢主，肚子不痛，应该做什么呢？晚上来参加祷告会啊，赞美神啊，哎呀，感谢主，我今天神帮助我，啊，是不是啊？应该这样啊，把焦点哈，这个神迹的目的不是让我肚子不痛的。是借着我肚子不痛呢，让我想到 Houston， 不是看到这个牌就满足了，这个 sign 不是最终目的呢，最终目的是指向那个真正的神啊。所以神迹在于神，不在于迹啊。但是人常常是只看事迹，忘记行神迹的神。那么这是约翰福音为什么用这个字眼的一个重要原因，提醒读者，你每次看到譬如那个生来瞎眼那个，哇，被医好了之后，不是说哇太好了太好了，来我公司上班吧，那个不是重点呢，重点是哇耶稣是神呢，明白吗？这个神迹指向这位行神迹的神啊，哇，以水变酒，太好了太好了，下次齁，请客一定要请耶稣来啊。啊，可以少 order 一点酒了，反正有水就行了，是吧？这个不是在于事迹的，是在于神啊。由神迹看到神，这是约翰福音一个重要主题啊。那么耶稣行了七个神迹，就是显明他是谁了啊。好了，每次啊做完了事工了，耶稣常常有一些重要的论述，跟着事迹而行，譬如洁净圣殿之后就讲我要取代圣殿，对吧？啊，然后呢尼哥德姆的这个布道完了之后呢，做完了这个，马上讲到重生的重要，对吧？五饼二鱼神迹之后呢，他就说我是生命的粮啊，刚刚才吃完五饼二鱼啊，不要只记得吃那个神迹所出来的，要记住神迹的神是谁啊，所以他告诉我们我是生命的粮啊。瞎子看见光明之后，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啊，让看不见的人看见啊。啊，然后呢拉撒路复活之后，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啊。啊，原来的字也是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所有的神迹是指向那一位行神迹的主了。好，那么他也讲过他有七个重要的身份，好像七个神迹彼此呼应了。第一个他说我是生命的粮，第二个跑太快了，第二个我是世界的光，是不是啊？这个都容易明白了，生命的粮，世界的光，不是只有给犹太人的，是给世界的，包括非犹太人，所以照到我们华人这里来了嘛，对吧？第三个我是羊的门啊， 那么羊呢，出入就有草吃了哈。那么这个对我们华人呢，这个距离比较远了哈。什么叫做羊的门哈？当时的巴勒斯丁的这个牧羊方法哈，不是这个圈牧的，不是围一个圈的牧羊，是放牧的。放牧就是哈，就把羊群赶到有水草的地方，因为那边水草不多，一定要去寻找有一片水草的地方。这片地方很可能离家很远了，所以你只能带着营帐呢，就随地搭营帐过夜了。那羊怎么办呢？羊不住营帐的吗？于是呢，这些牧羊人呢，去到哪一个地方，晚上的时候呢，就在当地哦，找一些石头把它围起来，保护那个羊哦。巴勒斯丁什么都不多，石头最多，所以哪里都可以找到石头，于是就弄成一个临时的羊圈了哦，围起来。但是羊要出路啊，所以要开口嘛，是吧？那晚上怎么办呢？牧羊人就睡在那个开口，那羊就出不去了，那么也是保护了。所以当耶稣说我是羊的门的意思呢，是非常生动的，他就是睡在那个开口上的那一位，保护羊，是吧？好，再来呢，我是好牧人呢，牧羊人，牧羊这些羊群呢，再来呢，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呢，俄本翻译成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了，再来呢，这句很有名了，我就是什么道路真理生命了，最后一个呢，我是真葡萄树，我们必须要与耶稣连接在一起了，他是真葡萄树。假如有真葡萄树，就有假葡萄树咯，是不是啊？就是看起来像葡萄，其实不是咯，是塑胶做的咯，没有生命的嘛，有没有啊？塑胶葡萄，蜡做的葡萄，这是假的，没有生命的，看起来一样。不过我是真葡萄树，看起来像葡萄，也能够给出葡萄的生命咯。好，分段第三个。十架高举神子就得了荣耀了啊！那么从第十三章开始，耶稣在比较少公开的向人说话，也比较少公开的行神迹了，是内聚了，做门徒训练了啊！这里面呢，集中在耶稣跟跟从者的这个教导了啊！这些门徒们，耶稣召聚起来啊，关起门来要做内部的教导了，确立了一个很重要的。受死和得荣耀的神学，他一再教门徒哈，我要上十字架受苦受死，不过你知道吗，我的受苦和受死就是我的得荣耀。那这个是约翰福音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哈，很强调的主题啊。那么圣灵的真理了哈，之后呢，教完了这些呢，耶稣就以王者的身份迈向十字架。看一段经文好不好，去体会一下耶稣是怎么以王者的身份迈向十字架了。请大家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约翰福音十八章，假如你有圣经的话，十八章第一节哈，那么是说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徒出去，对不对？过了吉伦西，在那里有个园子，他和门徒进去了。然后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个地方，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里去聚集，所以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拿着什么啊？灯笼、火把、兵器，就来到园里来捕捉耶稣，是不是？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啊，请注意这约翰的福音的记载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体会了吗？谁先出来的？耶稣不是躲在园子里面的，等他们来抓的。是当耶稣知道他们来了之后，谁先出去的？勇敢迎敌的，现在用这句话来讲，对吧？然后谁先说话的？耶稣了，不是这些兵丁说耶稣在哪里，给我出来啊！ 是耶稣自己站出来，你们找神啊！你要体会，读这个经要这样读才行的，你知道吧？继续读下去哦，啊，这个王者之姿啊，你知道吗？王者的态势啊。然后他们回答说：“找拉撒勒人耶稣。”然后耶稣说什么？啊，我不认识啊，啊，我不认识啊，啊，你们来错了是吧？不是，耶稣说：“我就是。”哦，这句话是太重要了啊！啊，今天不解释了啊！啊，卖他的犹大呢，也同他们站在那里。然后，请注意哦，第六节，耶稣一说，他不是说我就是吗？耶稣有没有讲这句话？耶稣刚刚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了。哇，你看多厉害啊，气功啊，是不是啊？啊，你要回复那一幕啊，因为按福音记载，耶稣被抓了，他不是弱者呢，他是站在上风的嘞，明白吧？哦，一堆人来了，灯了火，道了剑了，怎么来了？耶稣先站出来，你们找谁？我想这些人讲话都开始有点啊，找那个拉撒路人耶稣啊，我就是啊，倒退几步，你知道吧？哇，这就是耶稣王者的风范啊。好，那你看啊，哎，讲得太大声了，对不起啊，人家以为我们这里吵架了啊。然后呢，他们又问他们说，他又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说，又问你说哈，找拉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了啦，还要这么啰嗦的？你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哦，这句话有意义的，应验了，应验了先知说的话，你赐给我的人没有一个失落的。耶稣在自己最危险的时候还保护他的门徒，对不对？哦，然后呢，西门彼得带一把刀就拔出来哈，把大祭司的那个这个仆人砍了一刀，把他的右耳拿削掉了哈。啊，那个仆人有名有姓啊，叫马勒古的哈。马勒古啊，马勒古，明白吧？不明白会去想。然后耶稣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不必动武了。意思就是，父给我的杯我是要喝的啊！你看到这里有两个，这里有两个啊、这个控制的力量啊、哦。一个呢，似乎是这些兵丁来抓耶稣，但是对耶稣而言，其实不是兵丁来抓他，是父啊，天父给他的旨意啊。是两个势力的对抗在这里啊。那么那对兵丁哈和千夫长并犹太的差就拉住他，把他捆绑，因为带到那个亚拿那里的哈，那大祭司嘛哈。那么这个啊，西门跳过去了，西门彼得就跟着去了哈。然后呢，就在大祭司那一边了哈。然后呢，彼得就开始啊不认他了等等了哈，门徒的软弱了哈。但是十九节你看啊。大祭司就以耶稣的门徒和他教训盘问耶稣了，然后耶稣怎么回答呢？我从来是明明的对世人说话，我常在会堂和殿里，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训人，我在暗地里并没有说什么，你为什么问我呢？可以问那些听见的人，我对他们说的是什么，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这种话不是一个被审问的人说的，这种语气哈是审问的人的语气的。耶稣是被审问的哈，然后你说不要问我了，何必问我是吧？有没有这样啊？啊，你有没有上过法庭啊？有没有被审问过？没有啊，你们都是好人了哈，没有上过法庭啊？哎，我上过法庭的，不过不是我审问的，我是陪人去的。陪谁去？陪我的太太去的，因为他开车超速。有没有上过这种法庭啊？有哈、哦。请问你那个时候法官问你，你怎么回答？啊？你怎么回答？为什么要去上法庭？你超速为什么罚了？给罚单就算了，为什么要上法庭？不要扣点嘛，那么简单嘛，是吧？哦啊，就去了嘛，哈、哦。然后去了之后呢，啊，这个法官一出席，哇，所有的人都要站起来，对不对？ 哦，我那天还被那个警卫指责了一下，因为我戴着帽子忘了脱下来。You take off your hat！ 我赶快哈，这个很厉害的法官是吧？然后坐下来，好，一个一个来了是吧？每个人看到法官都这个态度的啊。Your Honor。Yes, I'm so sorry. I won't do this again. 都这样的，法官一看你有悔改之心，好了，罚款算数了，不扣点了，那你的保费就不会涨价，你知道吗？有没有人像耶稣这样讲话的？你想到了吗？Your Honor, 你能问我干什么？你去问那个警察嘛，问我干什么？你有这样子讲吗？你这样讲不会去法官那里的，是不是？你但是耶稣在被审问的时候，他是这样子去回答的，你能体会吗？约翰福音希望你读的时候，你这样去体会，你就发现约翰的确有个新的角度了啊。然后呢，下面就有一个猜疑，就打他了啊。那耶稣还辩论的呢啊。耶稣说：“若我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啊？”啊，你看看。多么的神勇啊，是不是？哦，那最后呢，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了哈、哦。然后呢，比拉多要审问了，33节了。比拉多进了衙门了，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怎么回答？这是你说的，这是你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谁问谁啊？耶稣反问他，你明白吗？你有这样对审理的人这样说话的吗？他不是一个被审的人，约翰要写出来，其实看起来是被审问，其实耶稣在审问比拉多。哦，王者，这个叫王者的身份迈向十字架，一直到什么呢？一直到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是一个王者。好了，那么这是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的，像以王者的身份迈向十字架了啊，被捕抓的时候是这样了啊，受审问的时候是这样了，是吧？然后呢，这个被钉死的时候啊，没有一根骨头折断的啊。最后一段了啊，最后一段，那就是后记了哈。后记啊，后记是什么呢？后记写到门徒灵命的祈福了。你读约翰福音读到20章，假如在这里结束，你会觉得这一个福音书非常完美。不过呢，却出现了21章。21章似乎是一个反高潮啊！你看看20章的结束好不好？20章30节，20章30节哈、啊，这里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假如在这里结束，是不是高潮结束啊？结论嘛，那句话是结论嘛，是吧？哦，还有很多呢，写啊写不下的了哦。假如再写下来，全世界的书都写不完呐、啊，因为那个时候没有 database 吧，是吧？哦，那么这样结束不是很好吗？不过21章却出现了这些事以后，耶稣怎么向门徒显现？那后面记载了7个门徒怎么样又信心软弱，重操旧业，还叫耶稣3次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为什么记下这一段？那么不同的历史2000年以来，大家都在想这个问题：为什么约翰福音不在20章结束，要加上21章？那么起码让我们看看21章做了什么哈？门徒灵命的祈福，是不是啊？啊，然后呢，还有这个爱主和忠心这个主题。好了，那么我相信21章啊，对我而言啊，是 我们还没有见耶稣之前呢，一个真实信仰的表达。在现在的末世之中，我们等候耶稣再来，对不对？但是耶稣还没有再来之前啊，人都希望约翰福音停在20章，高潮结束，美好的结束。不过21章的出现正是提醒人，我们活在一个非理想的时代。我们在最高潮的时候呢，还会看到人性的软弱，提醒我们在还没有看到耶稣真正第二次再来之前，我们应该随时警醒，因为人性会有软弱。虽然这些门徒后来真的是为主摆上了啊，不过在为主摆上之前，像彼得需要再次悔改，三次向主说我爱你。这些门徒需要继续的在灵命上警醒等候。其实约翰把这些留下来，其实也是向着历世历代的门徒宣告一个人性的真实。千万不要以为高潮来临，我们就可以平平安安、快快乐乐过每一天的生活。其实我们仍然面对真实属灵的挑战。好了，假如这样是21章存在的目的的话呢，这个图呢在各位讲义上也有了啊，就把这卷书呢希望做一个整理啊。我说这卷书分四大段，对不对？啊，一个头一个尾嘛，哈，一个是序言嘛，是吧？那一个是后记嘛，哈，一个头一个尾。那么序言呢，有很多中心的思想呢，跟全书主题是呼应的。这个虚线的意思是这样。中间那两段呢，一个呢就是耶稣在公众场合用他的教导言呢，或者是所做的以言以行来显明他是谁。我们就看见反对力量啊，是跟着耶稣的身份的显明成正比的。耶稣的身份越高张，反对的力量就越大。而在这个过程中，耶稣一再讲出一句话：时候还没有到。时候还没有到，在那面酒经二章四节、七章三十节、八章二十节讲了三次：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我不做这个事。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我现在不这样做。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等等，直到有一个地方出现时候到了，是二章二十三节。让我们看一看转捩点好吗？时候到了是什么意思呢？好，请你看十二章，这是一个约翰福音的转捩点，十二章二十三节。一起读好吗？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于是下面他就告诉一粒麦子落在地上就要结出许多麦子来，等等等等的真理了。好，请问什么事情引发耶稣说这句话？那当然是之前哦，引发嘛，是吧？那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啊？二十节，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逾越节啊，有几个什么人啊？希利里人，就是希腊人啊，他们来见加利利伯赛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换句话说，在那个大节日里面呢，当然犹太人都要回来过节了。然后呢，在这个过节的人群中，有几个希腊人，非犹太人，就是外邦人。这些人没有留下名字，有几个也没有讲几个，不多的几个。这群代表着外邦人的心声，这几个外邦人他还不敢直接找耶稣哦，要透过关系嘛，是吧？那么有关系就没有关系了，是吧？ 找谁呢？找腓力，说，哎，带我去见耶稣好不好？我们想见他。于是腓力去找安德烈了。安德烈从这个腓力就去找耶稣，告诉耶稣说，有几个外邦人要来找你啊。耶稣就说了，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这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这个触发耶稣讲这句话？哦，这个太重要。所以教会要做宣教工作就在这里。因为耶稣已经体会到，神要把福音传给万民的开始已经出现征兆。不止他吸引犹太人了，其实约翰福音中的犹太人都是敌对耶稣的。但是现在这个时候，连外邦人都要来找耶稣了。这虽然只有几个人了，不过这几个人就成为一个象征，象征着外邦人开始归向主。于是耶稣说，我的时候到了。时候到的意思是什么呢？我在地上再也不需要再行神迹，我现在走上十字架了。所以他马上讲的一句话是什么呢？他说，这个请你跳到后面哦，34节，他说，众人回答说，我们听见上律法有话说，基督是永存的，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32节耶稣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万人有没有包括非犹太人呢？有没有啊？有。现在有没有非犹太人来找他？有。所以意思就是，耶稣吸引万人来归我的这个神的心意，已经因着几个希腊人的前来得到印证了。所以耶稣说，时候到了。从这里开始，他就走上十字架的道路。那么再来呢，就开始退隐了，跟门徒在私下的对话和造就了。之后就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人子得荣耀的时候真正来临了。那么从18章刚刚我们已经看了，上十字架不是低潮，上十字架正是越来越高潮，越来越往上升，升到一个地步，当他被举起来啊，这个是约翰福音的妙的地方了啊。这个字哈，被举起来可以是物理上的十字架之这样嘛，不过这个字也可以被翻译成被抬举，抬举不是物理上的，是地位上的，这个字有双重含义。所以耶稣被十字架举起来的时候，同时也就是被神抬举的时候，所以吸引万人来归我。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正是耶稣的荣耀最高的时候。约翰福音就告诉人这样的一个重要真理了。今天很简短的讲了21章，我相信你一定觉得没有时间了，不过没有关系，有补救的办法。下面就是广告时间，5到8月成人主日学有一堂叫做约翰福音进阶导读，那么包括很多重要主题的，所以今天晚上你假如听不清楚啊，你5月1号开始就要来上这个主日学了。好，那么我没有办法教主日学了，现在我都在粤语堂讲道，所以呢我们敦请啊一个世界有名的学者来跟我们讲了，解释了，加上同工了那么一定有丰富的收获了那么请大家一定要来看看他了他跟我是同姓的，他也姓吴了好像名字也跟我一样， 因为是露营了哈。我的博士论文做约翰研究，你知道吧？哦，要得到那个学位哈，你知道要花多少钱吗？Westminster 读 PhD 哈，要修14科 coursework， 每一科那个时候是2000块。14科是多少钱？哦，真厉害啊！那么加上考大考、写论文算两科，那多少钱？所以是16科。16科是多少钱？32,000哦，那是学费哦，哦，生活费还没有算哦，哦，我还有老婆儿子要养哦，哦，还有保险车子哦，还有哦等等哦，所以你拿到那个学位，你要投资很多钱呢。这个很现实的哈，不过你来上课没有要你交学费哦，哦，你赚到了是吧？哦，那你看你要不要来赚哦？哦，约翰福音是一卷使大象可以淹死的书，太深奥了，但是也可以使一个小孩可以在那边戏水没有灭顶的书，因为太有意思了。求主借着这卷书向大家说话了。我也知道现在我们小组查经也查约翰福音，对不对？那么希望这个课程帮助我们查经的时候有一个更深入的体会。好，这个课程是录影啦，没有错。不过我们有助教在现场回答问题啦。那么我有几次也会本尊亲自出场啦回答问题啦，因为那几个礼拜我不用去粤语堂讲道，你知道吧齁。所以你可以预备心来参加了啊。好啦，我说今天有 Q&A 了啊，不过呢时间已晚嘛，你要干嘛你就干嘛了啊。不过你觉得你还是有问题不问哦，晚上睡不着了，我会留在这里啊来回答你的问题了，这样可以吗？Harry 有什么报告吗？还有没有什么报告？下面就哦，下面是点心啊，哦，那这个竞争力很大了。